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。兔子派遣小比尔进屋，原来是那只小兔子又慢慢地走回来了。他在刚才走过的路上焦急地到处审视，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。爱丽丝还听到他低声咕噜：
公爵夫人呢？公爵夫人，哎，我亲爱的小爪子呀，我的小胡子呀，他一定会把我的头砍掉的，一定的，就像雪貂是雪貂那样千真万确。我是在哪儿弄丢的呢？
爱丽丝马上猜到她在找那把扇子和那双羊皮手套，于是她也好心地到处寻找，可是找不见。自从她在池塘里游荡以来，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变了，就是那个有着玻璃桌子和小门的大厅也都不见了。不一会儿，当爱丽丝还在到处找的时候，兔子看见了她，并且生气地向她喊道：
玛丽安，你在外面干什么？马上回家给我拿一双手套和一把扇子来，赶快去呀！
爱丽丝吓得要命，顾不得去解释她的误会，赶快按她指的方向跑去了。
她把我当成她的女仆了，
他边跑边对自己说，
他以后发现我是谁会多么惊奇啊。可是我最好还是帮他把手套和扇子拿去，要是我能找到的话。
他说着就到了一幢整洁的小房子前，门上挂着一块明亮的黄铜小牌子，刻着白兔先生。他没有敲门就进去了，急忙往楼上跑，生怕碰上真的玛丽安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在找到手套和扇子之前就会从这小屋子里被赶出来的。
这真奇怪，爱丽丝对自己说，给一只兔子跑腿儿，我看下一步就该轮到戴娜使唤我了。
于是他就想象那种情景，
爱丽丝小姐，快来我这儿准备去散步，我马上就来保姆，可是在戴娜回来之前，我还得看着老鼠洞，不许老鼠出来。不过假如戴娜像这样使唤人的话，他们不会让她继续待在家里了。
这时他已经走进了一间整洁的小房间，靠窗子有张桌子，桌子上正像他希望的那样，有一把扇子和两三双很小的白羊皮手套。他拿起扇子和一双手套，正当他要离开房间的时候，眼光落在镜子旁边的一个小瓶子上。这一次瓶上没有喝我的标记，但他却拔开瓶塞就往嘴里倒。他想，我每次喝一点东西总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儿，所以我要看看这瓶能把我变成什么样子，我真希望它会让我长大。说真的，做我现在这样一个小东西真是讨厌极了。小瓶真的照办了，而且比他期望的还快。他还没有喝到一半，头已经碰到天花板，因此必须立即停止，不能再喝了，否则脖子要给折断了。爱丽丝赶紧扔掉瓶子，对自己说，
现在已经够了，不要再长了，可是就是现在这个样也已经出不去了，哎，我别喝这么多就好了。
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，他继续长啊长啊，再待一会儿就得跪在地板上了。一分钟后，他必须躺下了，一只胳膊撑在地上，一只胳膊抱着头，可是还在长。这时，只得把一只手臂伸出窗子，一只脚伸进烟囱，然后自语说：
还长的话怎么办呢？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
幸运的是，这只小魔术瓶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，它不再长了。可是心里很不舒服，看来没有可能从这个房子里出去了。在家里多舒服，可怜的爱丽丝想，在家里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，而且不会被老鼠和兔子使唤。我希望不曾钻进这个兔子洞。可是这种生活是那么离奇，我还会变成什么呢？读童话时，我总认为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，可现在自己却来到了这童话世界了。应该写一本关于我的书，应该这样，当我长大了要写一本。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呀。他又伤心地加了一句，至少这儿已经没有让我再长大的余地了。可是爱丽丝想，我不会比现在的年龄更大了，这倒是一个安慰，我永远不会变成老太婆了。但是这样得老实上学，这可不是我情愿的。啊，你这个傻爱丽丝，他又回答自己，你在这儿怎么上学呢？哎呦，这房子差点装不下你，哪儿还有放书包的地方呢？他就继续这样说着，先装这个人，然后又装另一个，就这样说了一大堆话。几分钟后，他听到门外有声音，才停止唠叨去听那个声音。玛丽安，玛丽安，那个声音喊道，快给我拿手套。然后一连串小脚步声上了楼梯。爱丽丝知道这是兔子来找她了，但是她忘了自己现在已经比兔子大了1000倍，因此还吓得发抖，哆嗦的屋子都摇动了。兔子到了门外想推开门，但是门是朝里开的，爱丽丝的胳膊肘正好顶着门，兔子推也推不动。爱丽丝听到她自言自语，我绕过去从窗子爬进去。这你休想，爱丽丝想。她等了一会儿，直到听见兔子走到窗下，她突然伸出手在空中抓了一把，虽然没有抓到任何东西，但是听到了摔倒的尖叫声和打碎玻璃的哗啦啦的响声。根据这声音，他断定兔子掉进玻璃温室之类的东西里面了。接着是兔子的气恼声， Pat Pat 你在哪里？然后是一个陌生的声音，
是我在这挖苹果树呢，老爷。
哼，还挖苹果树呢，兔子气愤地说，到我这儿来，把我拉出来。接着又是一阵破碎玻璃的声音，给我说帕特，窗子里是什么？
有一只胳膊，老爷。
一只胳膊？你这个傻瓜，哪有这样大的胳膊，它塞满了整个窗户呢。
不错，老爷，他的确是一只胳膊。
别啰嗦了，去把它拿掉。沉默了好一阵儿，这时爱丽丝只能偶尔听见几句微弱的话音，如：
我怕见他，老爷，我真怕他。
照我说的办，这个胆小鬼。最后他又张开手在空中抓了一把，这一次听到了两声尖叫和更多的打碎玻璃的声音。这里一定有很多的玻璃温室，爱丽丝想，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，是不是要把我从窗子里拉出去。嘿，我倒希望他们这样做，我实在不愿意在这待下去了。他等了一会儿，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， 后来传来了小车轮的滚动声以及许多人说话的嘈杂声。他听到说，
另外一个梯子呢？
嗯，我只拿了一个，另一个比尔拿着。
比尔，你过来，小伙子到这儿来，放到这个角上。
啊，不，先绑在一起，现在还没有一半高呢。
对，够了，你别挑刺儿了。
比尔，这里抓住这根绳子，
顶棚受得了吗？
小心那块瓦片松了，
掉下来了，低头。
一个很大的响声响了起来。
现在谁来干？
我认为比尔合适，他可以从烟囱里下去。
不，我不干，你干。
这我可不干。
应该比尔下去。
比尔，主人说让你下烟囱。
哦，这么说，比尔就要从烟囱下来了，爱丽丝对自己说。
嘿，他们好像把什么事情都催在比尔的身上。
我可不做比尔这个角色，说真的，这个壁炉很窄，不过我还是可以踢那么一下。
他把伸进烟囱里的脚收了收，等到听到一个小动物在烟囱里连滚带爬地接近了他的脚，这时他自言自语说，这就是比尔了，同时狠狠地踢了一脚，然后等看下一步会发生些什么。
首先他听到一片喊叫，比尔飞出来了，
然后是兔子的声音，
喂，篱笆边的人，快抓住他。
静了一会儿，又是一片乱嚷嚷，
抬起他的头，快，白兰地，别呛着他，怎么样了，老伙计，刚才你碰见了什么，告诉我们。
最后传来一个微弱的尖细声，爱丽丝认为这是比尔的声音。
哎呀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，再不要，谢谢你，我已经好多了，我太紧张了，没法说清楚，我所知道的就是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像盒子里的玩偶人一样弹过来，于是我就像火箭一样飞出来了。
不错，老伙计，你简直像火箭一样。
另外一个声音说，
我们必须把房子烧掉了。
这是兔子的声音。爱丽丝尽力喊道，
你们敢这样，我就放戴娜来咬你们。
接着是死一般的沉静。爱丽丝想，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想干什么，如果他们有见识的话，就应该把屋子拆掉。过了一两分钟，他们又走动了。爱丽丝听到兔子说，
开头用一车就够了。
一车什么呀？爱丽丝想，但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小卵石像暴雨似的从窗子扔了进来，有些小卵石打到他的脸上。
我要让他们住手，
他对自己说，然后大声喊，
你们最好别这样干了。
这一声喊叫后，又是一片寂静。爱丽丝惊奇地注意到，那些小卵石掉到地板上，变成了小点心。他脑子里立即闪现了一个聪明的念头，
如果我吃上一块，也许会变小，我现在已经不可能更大了，那么他一定会把我变小的。
于是他吞了一块点心，
当即明显的迅速缩小了，在他刚刚缩到能够穿过门的时候，就跑出了屋子。
他见到一群小动物和小鸟都守在外边，那只可怜的小壁虎比尔在中间，有两只豚鼠扶着，从瓶子里倒着东西喂它。当爱丽丝出现的瞬间，他们全都冲上来，他拼了命，总算跑掉了。不久，他就平安地到了一个茂密的树林里。
我的第一件事儿，
爱丽丝在树林中漫步时对自己说，是把我变到正常大小。第二件就是去寻找那条通向可爱的小花园的路，这是我最好的计划了。 听起来这真是个卓越的计划，而且安排的美妙而简单。唯一的困难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办成。正当他在树林中焦急地到处张望时，他的头顶上传来了尖细的犬吠声。他赶紧抬头朝上看，一只半大的八狗正在瞪着又大又圆的眼睛朝下看着他，还轻轻地伸出一只小爪子要挠他。
可怜的小东西，
爱丽丝用哄小孩的声调，一边还努力地向他吹口哨。但是实际上他心里吓得要死，因为他想到他可能饿了，那么不管怎么哄他，他还是很可能把他吃掉的。他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捡了一根小树枝伸向小狗。那小狗立即跳了起来，高兴地汪汪叫着，向树枝冲过去，假装要咬。爱丽丝急忙躲到一排树后面，免得小狗把它撞倒。她刚躲到另一边，小狗就向树枝发起第二次冲锋，不但没有抓住树枝，反而翻了个跟头。爱丽丝觉得真像同一匹马玩耍，随时都有被他踩在脚下的危险，因此他又围着树转了起来。那只小狗又向树枝发起了一连串的冲锋，每一次都冲过了头，然后再后退老远，而且嘶声地犬吠着。最后他在很远的地方蹲了下来，喘着气，舌头伸在嘴外，那双大眼睛也半闭上了。这是爱丽丝逃跑的好机会，她转身就跑了，一直跑得喘不过气儿来。小狗的叫声也很远了，她才停下来。然而，这是多么可爱的小狗啊！在爱丽丝靠在一棵树上，用一片树叶扇着休息的时候，要是我像正常那么大小，我真想教它玩许多游戏。哦，亲爱的，我几乎忘记我还要想法长大呢。让我想一想，这该怎么做到呢？应该吃点或喝点什么东西，可是该喝点什么呢？确实，最大的问题是吃喝点什么呢？爱丽丝看着周围的花草，可是没有吃喝的东西。离她很近的地方长着一个大蘑菇，差不多同她一样高。他打量了蘑菇的下面、边沿、背面，还想到应该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。他踮起脚尖，沿蘑菇的边朝上看，立即看到一只蓝色的大毛毛虫正环抱胳膊坐在那儿，安静地吸着一个很长的水烟管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和其他任何事情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